经历，在经历高层里，我们单词继续在跟进去。我们就我们觉得我们这一边是非常不配，所以我们不去我们的学这些经文，包括在我们的学这些经，已经让我们向回应在我们中间。而我们就让我们从我们的深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我们的话语，我们来碰见，借着圣经上的话，让我们能够认识。而我们说，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主啊，盼望的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安静我们里面的心，除去我们里面不讨你喜悦的地方，让我们的灵向你是敞开的。主啊，除去撒旦控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再一次蒙恩。主啊，愿你在这里对我们所有的人高举，愿你在这里被显伟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我们今天要从列王记上四五六章，现在我们请先读第四章就行了。
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就祭司，示沙的两个儿子比利和列亚西亚就书记，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拿丹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王的朋友拿丹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亚西煞做加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二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月，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以法莲山地有便户尔，在马加斯沙丁博士麦以伦博哈南有便迪甲，在雅鲁珀有便西西，他管理梭哥和西伯全地。在多尔山冈有便雅比拿达，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玛为妻。在喀纳和米吉多并靠近萨拉哈达耶斯列下面有伯善全地，从伯善到雅米到雅伯米和拉，直到约念之外，有雅西律的儿子巴拿，在基列的拉莫有便基别，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拿西子孙雅尔的城邑，巴山的雅尔戈伯地的大城六十座都有城墙跟城栓，在马哈面有益多的儿子雅西达拿，在拿伯哈利有雅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姆为妻。在雅舍和雅路有户筛的儿子巴拿，在以撒迦有伯路雅的儿子约沙法，在便雅悯有以拉的儿子示美，在基列地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厄之地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管理。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三十戈尔，粗面六十戈尔，肥牛十只，草场的牛二十只，羊一百只，还有羚，他还有鹿、羚羊、羔子，并肥禽。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伯萨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施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万，还有马兵一万二千。那十二个官吏各按各月 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干草送到官吏那里。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上一次我们说到1、2、3章，从这个列王记开始，整个这个列王记上，那么就应该是前部分，就是所罗门主要就记载他的事情。那么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呢，就说到大卫啊，最后嘛，年纪老迈，就立所罗门做王。那么是第三章呢，我们在那里读的所罗门，他很有智慧，那么他在基甸献祭，神的命中向他显现，他就求智慧，没有求别的，所以神给他很丰富的智慧。那么在3章28节，那里告诉我们，他的智慧呢，是因为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这个智慧不同，是神的智慧。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很能干，这个聪明是人的聪明，这是什么？所罗门的不同，他是神的智慧，这是两回事情。那么第四章，这里就告诉我们，所罗门他手下的官，那么他在国里面怎么安排，国家的怎么安排，这个都是从智慧来的。然后他写了很多的书，很多的诗歌，这都是说到他的安排。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今天的就是所罗门他下面的官，做他的那个官员。第二节就是他的臣子。那么扫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那么现在我想我们读这里啊，要和撒母耳记下第20章啊，我们要配合来看一读一读。第20章的23节，撒母耳记下20章的23节开始。那么这里啊，到26节，这里是说到大卫的时代。我们曾经读过的，说了大卫的时代。那么现在是所罗门的时代，那么有的人还继续在所罗门的时代做他的臣子，有的就是不是，就是下一代。那我们今天看的撒母耳记下的第20章的25节，释法做书记，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这是在大卫的时代。那我们今天翻到今天，我们看的翻过来，今天的第二节啊，就是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了。你看，撒都的儿子也起来了，做祭司了。那么撒母耳记下的二十章的二十五节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他这里打了几个点点。那么祭司是很多的，就是祭司的儿子也是祭司，祭司是家传的，祭司家传的是利未人，亚伦的后裔都是祭司，就很多。那么有祭司做头的，那么这里啊，在大卫的时代是两个人，有撒都和亚比亚。那么现在到了所罗门呢，那么撒都的儿子现在又做祭司了，做祭司。第三节，今天的第三节， 不容易上第四章三里，是杀的两个儿子以利和烈亚西亚做父亲。那么在大卫的时代，第二十五撒母耳记下二十章的二十五节，就是四法做父亲。上次我们说过，四法就是四杀，啊，这样说。那么现在呢，到所罗门的时代呢，就是他的儿子也做书记，书记的意思就是记载，啊，记载王要来写的一些事情，好，这个做书记。好，那么其他呢，我想这里呢，你就看得出来，就是下一代，好，下一代的情况。那么请还是翻过来，我们读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啊，那么第四节，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比那亚做元帅，那么原来在大卫的时代是约雅，现在变成了比那亚了。底下就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撒都看来还没有死，那亚比亚他呢已经被革除了，啊，革除了，但是呢，子份他的子份嘛，他不能做这个事了，他的子份应该还在。因为这个事不让他做了，可能没有办法回家了，但是呢他是亚门的后代，是顺序把他写在这里，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说在所罗门的早期他是做了祭司，后来所罗门把他革除，啊，这里记载了两个意思都可以的。好，下面呢我想就有的是信篇上去的，信篇上去的，所罗门的朋友啊，这些是信篇上去的。第七节一直到十九节，那么就是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二个官吏，是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一个人，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那么这里啊，把整个以色列地把它分开了，分了十二块地，所以有十二个人啊，约旦河东也有，约旦河西也有，就是这十二个人来管理供给所罗门每一个月的食物啊，每一个月的食物。那么我们在这些人里面有两个人比较特殊，一个就是十一节的贝亚比拿达这个人，因为他是所罗门的女婿，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十五节亚西马斯，也是所罗门的女婿，就这两个，一个是在马普塔利地十五节，一个是多尔山冈，啊，这两个是所罗门的女婿。另外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个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他们从海边的沙那很多，啊，那很多。这里呢有很特殊，现在这个地方，他是把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提出来，其实以色列人应该包括犹大人。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这个历史上，大卫啊逃避了这个亚撒龙回来，啊，因为大卫是犹大人，以色列和就分开了，啊，以色列人啊，就说他们不是犹大人，他们就走了，后来又回来了，啊，犹大亚撒龙死了，他们又回来，那。那么像这个情况呢，就是犹大人他们就觉得和所罗门他们是一族的。那么在这里记载啊，是把犹大人和以色列人的同时立在这个地方，啊，立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啊，那么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无神的祝福。这个生活是蒙神的祝福，因为啊，这个第所罗门呢，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他自己有一个祷告，啊，他是要求有智慧来管理神的百姓，啊，神给他智慧来管理，神也祝福这些百姓，啊，所以啊，他在这里 就觉得神的祝福到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身上，他们都吃喝快乐，并且在我们看看经文的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就是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是有不同的意义。葡萄树主要是我供应酒和酒，吃喝喝什么就是喝酒了。无花果树主要是做食物，啊，无花果，无花果的饼，它是做食物。这边里的这个无花果就是为了吃的，这个葡萄树就是为了酒，为了做酒喝的。那么现在第21节，所罗门统管的诸国，从大河直到腓力斯地。大河上次我们讲过，那是伊拉克这个地方嘛，啊，那条大河是很宽的，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腓力斯，腓力斯呢就是到海边了，啊，海边，它的这个版图是很大的。就是底格里斯河，
但不是底格里斯，
底格里斯河还有幼发拉底河，这两河，那么大河不叫大河了，应该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都是在伊拉克的境内，最后那两个河就进入波斯湾了。那么圣经说的不叫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个幼发拉底河从那里开始，所以如果从那里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当时说的腓力斯地，就是现在的地中海，那么这个版图很大了，啊，包括巴拉带这些都在里头，啊，都包括在里头，这是很大的一个一块地，这也是神应许他们。另外从南边呢，就要到埃及的边界。南边到埃及的边界也是非常大，而且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经过一次试探。22节，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他每天要吃的食物，细面30戈尔。那么30戈尔是相当于多少呢？大概是220公升，这里头。20公升，有细面，有粗面，有肥牛、草场牛、羊，一定要100只，另外还有别的，啊，就供给他们吃。那么这说明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这个地叫做宝地，或者叫美地，啊，牛奶与蜜与地。这是神给的，这是丰富的。当然我们这里看读到他这里，我们觉得他的确是很丰富，食物很丰富，可是你要看见当然这是神的祝福。那么今天那个所谓的意义，它里头的丰富就应该是从天上的粮啊，我们就看这一个，它是从天上神赐的啊，这个丰富就是我们生命的粮的丰富，应该是这样看，这样来看。然后呢，就是29节，是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广大的心，啊，如同海沙。他的智慧30节，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你看，这个埃及在古代是比较老的国家，还有文明的国家。那么很多人都有智慧去研究很多啊，研究啊，哲学、文学、美术，他去研究。这是埃及人，埃及人是东方的古国了。 那么还有东方人嘛，那么他们呢所研究的他们的智慧都远远赶不上所有人，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所有人的智慧是神的智慧，这就完全不同啊，不同。甚至一点，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啊，以斯拉人以探。那么以探这个人啊，我们在诗篇里头可以读到他的诗篇，读到诗篇89篇，诗篇89篇。这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虚伪事，当时还有一个叫做马活，他的儿子希曼贾葛达大的智慧，这个人呢有三个儿子都是很有智慧的，这个圣经上就是这样记载，没有把他的这个情况具体的情况多的数据。那么这些人也很有智慧的，但是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他。甚至二姐他做了箴言三经卷，箴言我们这么写，书上有箴言，诗歌1005首，诗歌所罗门呢就做了一本叫做雅歌啊，雅歌是所罗门做的。传道书也是所罗门做的，诗篇里头也有所罗门的诗篇。第33节，他讲论草木，是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油漆草。那么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那么看看啊，他讲论这一些，那就是一个植物学家了。对不对？那他没有讲到这一个啊，那就是他很有研究啊，那么这是神给他的智慧的研究。香柏木是一个高大的一种树，在黎巴嫩长的，很高大的。牛膝草是长在墙头上的，是比较矮的，很小的。是草了就很容易长的。他又讲了飞禽走兽、昆虫水族，那么这就是一个动物学家啊。那么所以他的智慧是很多很棒的。偏向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从差人来听他的智慧嘛，列王都来听。那么所罗门呢，在诗篇里头啊，他也有诗篇，而且我们如果我记没有记错呢，就应该是72篇。72篇和127篇，这说明的是72篇，这说明。
那么127是什么东西？
啊？
这篇很
好。那么所罗门的诗，那我们说箴言，这些是箴言，箴言就是专门讲智慧的，啊，箴言就讲智慧的。传道书就是讲虚空，俗世的虚空，世界虚空，人生也是虚空。他讲虚空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唯有追求主，唯有神的生命才是实际的，那是虚空的。所以最后他就讲到雅歌，他就讲到从虚空到满足。雅歌这一本书，歌中的歌，雅歌这一本书，外表来看好像是一个爱情的诗，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啊，完全不是。 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在生命里的追求，非常深的属灵的欲，而且满了精力，不会读的人会把它读出来。我想这是所罗门的智慧。我想我们这个第四章啊，我们就交通这么多，因为现在呢我们请这第五章。
非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请你吩咐你的仆人在利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希顿人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着众多的民。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利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属的人共有30000，派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利巴嫩去，一个月在利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70000扛柴的，80000在山上凿石头的，此外所罗门用3300多工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
谢谢。第五章是说到所罗门和建殿的准备工作，他要建殿，他要准备，神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丰富的粮食，所以也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很大的一个地，而且周围的人都向他进贡。如果不是神做，不可能打败他，所罗门有这么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安静的平安的环境。所以所罗门叫做和平之君，所罗门三个字上次我们说就是平安的意思。那么这一个所罗门，他就是一表基督，大卫也是一表基督，大卫是一表基督的征战，基督的征战，做一个勇士，做一个得胜者。所罗门是一表基督的平安和平。同时所罗门有一个在他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维持戒备，建造一个圣殿。这是他父亲大卫要建殿，但是神没有让他建，神就说要他的儿子来建。这就是先知对大卫说的话。所以大卫的时代就准备了很多的建殿的材料。那么这里说到的第一节说到的西南这个人呢，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也说到这个人，我们请翻过来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四一节，第四一节， 当师姐，随着往西南向香载路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工匠石匠给大卫建的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啊，西南是大卫的朋友啊，他是推罗王，推罗这个地方是做生意的地方啊，推罗啊是海边的一个城，它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那么香柏木是住在黎巴嫩，推罗就在黎巴嫩的一个城。那么他就把这个黎巴嫩路砍下来，推罗和西顿都在那个地方，那么送给大卫。我想呢，这次大卫啊就要给神修殿，也准备了很多东西要为神修殿，但是神啊说了不要他建殿，而是要谁来给他建呢？神就说了只要他的儿子建殿。我想这一段我们都是已经读过的，或者我们要读一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那是王对先生拿单说，看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正在约柜般的幔子里。我想我们这个建殿呢，我们现在要有改一个概念，我们千万不要想到那是外表的一个房子，千万不要想到殿是代表外面的一个房子，在旧约是一个房子，新约不是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当时要为神建殿，乃是为着要安放神的约柜啊，因为神的约柜在帐幕里面，他是要放神的约柜。神的约柜就是神立名的地方，神名字所在的地方，所以他就在修一个神殿，这是非常小心。那么第七章，掌握一下第七章第十二节，第七章十二节，你受受满足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是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立他的国位。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啊，这次要所罗门，神又要大卫来建造殿。
你刚说气氛的意思，
哎，现在我再说了哈。好，我现在我们还想请我们再读一点，读一些地方，是的，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历代志上，这是我们后面讲。这个之上啊，你看二十八章第二节，第二节，大卫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我耶和华的约柜，做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这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你注意看啊。”建造殿宇是为什么建造？为什么名建造？啊，很重要。因为你是战士，都叫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人的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间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殿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看到没有？这里就很清楚了。啊，这是大卫说的。所罗门。那么我们还要读一读这个二十九章，啊，就是历代志上的二十九章。第一节。 卫王对惠帝说，我儿所罗门是神特选的，晚年又骄嫩，这功成甚大，一个殿不是为人来设立好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你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蓝马老虎和相看的宝石、彩色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第三点，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连德，一他连德大概是九十斤，那九十斤，我们中国的称九十斤，那么三千他连德也可以算算是多少斤？金面的银子七千他连德，一贴墙垫，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金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金银，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啊，这里就是说奉献了啊，他要大家奉献。啊，我想这里啊，就是大卫啊是没有要他建造，但是他已经准备了很多东西，啊，为了什么点？他可以建造，但是遵什么命不能建造，什么都叫他不建造，他就听了。殿是为了神的名，不是为了别人啊，为了神的名就殿啊，这是大卫的心。那么现在我们这样说一下，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建殿看成在外面建一个房子。好，那么我们上次曾经读过一点圣经，我们今天还要读一读，好不好？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啊，我们从第十一节读起哈。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你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如果发现之后要试验个人的工程者。十四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要就要得救，虽然得救，也将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所以这里说的一个建造，金银宝石的建造，就是建造神的殿，新约建造神的殿。这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那是指的什么？就是说基督，是说教会，你们不是一个人，是很多的人。那么神今天要在很多基督徒中间来建造他的殿，啊，这个殿。啊，千万你不要想要是一个房子，当然你说我们聚会当然要有房子啊，应该有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是没有要我们今天去修一个教堂，圣经里面非常的好，特别是现在你看这个题。所以在大陆啊，我这次知道有人就觉得也得救了，很热心啊，有一个人就觉得我们要为聚会没有地方，一定要修一个教堂，你们又没有钱怎么办？大家就发动大家出发，就把公家的别人修房子的砖悄悄就偷来建一个会所。啊，那么这一个当然我们知道是错，应该这样说。也有一个人他是单干户，做生意赚了很多钱，他信主了，他就捐钱修了一个教堂。那么修了以后呢，有三支会啊，就马上给他一个地位，当什么委员什么委员，这下就把这个房子给他拿过去了。那么像这些呢，都是注重在外面。今天我们建造的是神的殿，这个殿是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就不同了。好，我想啊，还有这上面还说一句话，那今天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今天你要看见啊，在旧约啊，神的约柜
也没有地方放，就要修一个殿。今天神的月会啊，就是神的灵是在我们里头了。这个里头是怎么讲呢？主耶稣说，马太福音十八章，他主耶稣说，如果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属殿啊，教会应该是做教会讲的，那就是一个殿。那么今天我们来建造这个殿，就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不凭自己建造，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所以这里，如果你用什么来建造，把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合金？草木合金那是不能够经过火的，金银宝石是能经过火的。所以有一天，我们今天怎么侍奉神？你做了哪一些的工？你在那里侍奉神？有一天，当你见主面的时候，就看主承不承认你。有没有赏赐，就承不承认你。主如果说你做的这些我都不承认，那就完了。那主就说我不认识你，那就完了。那么你是用的草木合金，如果你是用金银宝石在那里建造，就对了。这些对，所以这一个呢，就是今天很多地方都在建什么殿，都是说到教会啊，很多牧师也在那里建的什么殿，建造嘛，对不对？也在建造。那么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个传道人也在那里建造，在基督徒中间建造。那么这个建造是承不承认，那就是看你用什么在那里建造啊，有的承不承认。不承认，那么有一天就出的面前要交这个账，有火要发现。好，我想这就是一方面。另外，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在第六章就起，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毕竟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看啊，这又说到神的殿，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也要建造，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也要建造。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我们不只是建造教会这个殿，我们也建造我们每一个人。也在建造，这有点啊。所以今天的殿，一个是我们的身体，一个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不着重有外面的房子。所以如果像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如果借用方台这个家啊，我们有的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有一次星期五是借用菲比的家。那么有的事情是我们在说口是借用他们那个 office， 就是借用他那个地方，我们在哪里啊？来建造啊，建造，这就是建殿啊，建造这个殿。那么和当时的建殿那个属灵意义就应该是这样看。好的，我们再回过头，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五节，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神啊，要建殿的目的是为神的名，我们千万不是为哪一个人的名。最近又有一个人送我一张单子，他每个月来了一个一病的人啊，那么他是他是为神建殿的，为他自己建殿，我们不太清楚，对不对？这个啊，就是我们呢、啊，如果你看，很多人就是把他的名字打出去啊，他的名字打出去，虽然他也还提耶稣，他不会不提的，他不会提。那么这种人怎么做法？我们那么就是他坐在神面前。我不知道上一周你有没有做过马太福音第七章啊？就说到要遵循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像我们读到一点了。那么就是说到灵恩的问题、恩赐的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或者我打算你再读一次好不好？马太福音啊，第七章。这个十二月份，这个第二个星期又在菲比家里，我们专门要说到啊， 就是今天的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那么这里第二十一节啊，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所以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二十二节，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你看这些人都是喊主啊，他是基督徒啊，都是从没有信主的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里特别提到三件事情，主耶稣特别说到三件事情，一个是传道，传道就是说预言啊，说预言啊，这是预言，不是方言，叫预言。啊，这里说到就是作为先知讲道啊，我们叫做先知讲道。如果你在读第十二个人的前书十二章或者十四章，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预言，说先知讲道嘛。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呢？比方今天有人不管你传福音也好，你在哪里做见证也好，传信息也好，底下的人你很多都不认识，你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你不知道他个人的经历是怎么样，圣灵就感动你在那里说，说完以后他就觉得好，底下的人就说好像今天这个话就对我讲的啊，那么就是说说先知讲道，你懂不懂？这就是说预言啊，说先知讲道啊，这就是一个恩赐，这是一个恩赐啊，神给的恩赐。下面一个呢，就是赶鬼，也是神给的一个恩赐。底下就是行异能，包括你医病，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啊，是主耶稣就专门说到恩赐的问题。很多人今天就把恩赐当成他自己的东西了。恩赐神给了你，比方你说方言，这是一个恩赐，你可以在家里说。是遵循天父的旨意，那不是啊，不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保罗当时就开应该开很多的大会，因为保罗啊，别人摸他身上的衣襟，一个手巾，一个毛巾，病就好了，对不对？彼得也可以的啊，都可以在当时开很多的会，专门去医病。这个就是说，你有这个恩赐的人，他可以凭他的意思那用这个恩赐，你看到没有？那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做。这一个到有一天你见主的面的时候，就是第二十三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不认识的意思，就是我不承认你所做的是父母的名作，我不承认。那么所以这里你看见啊，主耶稣特别说到当那日，二十二节当那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到末期的时候，到末期的时候，这一些恩赐，名恩的恩赐会大大的发展起来。主耶稣特别说这件事情，你看到没有？没有说别的，会大大的发展起来。现在我们看已经在发展，就是当那日，就是主耶稣要来的时候，这些要大大的发展。这个发展的结果，主耶稣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个作恶这个字在原文里头不是作恶，是不法的，没有 lawlessness， 就是没有根据主的法律在做，主有一个法啊，主要叫你做你就做，主没有叫你做你不要自己去做，就是你没有法，没有一个法律，没有人按照主的法律来做，就是没有什么事。”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纠结，我们渐渐变得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神的名，不是为了别人。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所有的聚会不是为了神的名，是传扬某一个人的名，好了，这个在神的面前是会审判这件事情，是会审判。
好，我们还回到我们今天的练文题上的第五章。那么第五章呢，它是告诉推罗王，这个准备香橙木，所以第六节，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利巴嫩为我砍香橙，砍伐香橙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们照你所定的给你工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西顿和推罗是靠近的城市，推罗人西顿人能够砍伐，推罗人就会做生意，把它编成木炮，把它送到这个地罗海，送到所罗门这里来。第七节，那么西南听见所罗门的话，他很高兴，他也在那里称颂神，也告诉他，他怎么把这些物料怎么运到所罗门那里去。那么第十节，所罗门啊也照做这个西南照做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橙木。十一节，所罗门就照做西南所要的，给他食物、麦子、清油，都做他们食物。十三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富苦的人为有三万，派他们能留每月一万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南掌管他们。那么他们去做什么呢？十七节，王下令，人就做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鱼殿的根基。等等，我们读第六章，所罗门要建殿的时候需要石头，但是在建殿的地方是听不见出石头的声音的，石头是在山上搓出来，所以要派很多人到山上去搓石头。搓石头的意思，石头是要做殿的根基，就是用它来建造神的殿。如果我们说今天的殿是属灵的殿，那么石头是什么意思？石头就是代表我们的一个人，对不对？因为教会是神的殿，那就得把每一个人建造起来，那才能成为神的殿。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一块石头。那么我们这些石头啊，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啊，拿来就可以用的，必须要经过铁器把它做出来，成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一定要搓成。搓石头的时候，不是每一块石头都能够成为又大又宝贵，有的时候质量就不行了，一搓就坏了。那么有的就可以要搓，什么叫做搓？错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神做的工作，也可以说神用十字架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做建造的工作，这个就是要做的工作。一定要把我们做好了，神才能够把我们拿去建造殿，没有做好我们就去建殿，这个殿就建不好。
这个殿就是教会，
哎，就是教会。那么也就是说，配搭了，对不对？一块石头要在一块石头上，这个石头就一定要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教会的很多的配搭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这个牧师对那个牧师就有意见，啊，这个传道人跟那个传道人就不能够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就不叫配搭，什么原因呢？因为就没有建，没有在山上把这个石头搓好。首先要在山上把石头搓好，所以我们看建殿啊，不是所罗门一个人在那里建殿，还有好多万人都在那里建殿。建殿是大家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啊，在大富人家有金器也有瓦器啊，就看我们愿不愿意脱离这个卑贱的器皿，就称为高贵有用的器皿，不是看我们自己。现在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可以成为神所用的一个石头。
是我们看愿不愿意被神所雕刻所做出来。你别告诉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像一块活石被建造成为民工，看到没有，我们都是石头。因为今你知道摩西这个人啊，神对付了他四十年了，放养四十年，神就在那里凿他，凿出这个石头神才能够用。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够为神用，那就是看神今天在每个人身上神都有工作，就是我们看能不能够顺服神成为一块凿出来的石头。当然我们要求助怜悯我们，就是说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有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愿意成为一块又大又宝贵的石头为你而用，但是我自己做不到，只有求你来雕来错我来雕刻我。但是在你雕刻我的时候，可能我不一定就顺服你，就是主啊，你使我能够顺服你，你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你让我能够顺服你。当我不能顺服的时候，你用你办法，你用你的能力，你用你的恩典和怜悯，使我能够顺服你。好，能够为你所用。好，我想我们都需要对神面前的祷告。当我们有这一个心愿在神的面前，这就是所罗门所说的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献给我定义。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定义，神啊，我一定要为了你的殿建殿，为你的名建这个殿，求你来错我。啊，我想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因为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很可能你这一个祷告这就在你身上有很重的工作，就有很重的托付。啊，到那一天你就成为一个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好，我想这是第五章。现在呢，我们请读第六章。这是请
读吗？
啊，谢谢。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光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宽窄一样，阔10肘。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垒，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房屋，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宽7肘。殿外旁屋的2亩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殿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声响都没有听见。在殿右边当中的房屋有门，门内有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房屋，每层高5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坎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问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在以色列人中间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地，又用松木板铺地。内殿就是至圣所，
长二十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二十肘，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所罗门用金金贴上，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面前门上，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各高十肘，安在内殿。这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各长五肘，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十肘。那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也是十肘。两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这基路伯高十肘，那基路伯也是如此。他将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内，内殿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的两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伯，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扇门扇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伯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
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第五章，就是所罗门啊，他说准备要建殿，准备石头，准备木料，那因为要建殿，要石头，要木料。那么现在第六章呢，他就建这个殿。因为我们现在要修一个房子，现在有设计的人员、工程师要把设计出来。那么这个所罗门啊，他是根据什么来设计这个殿？我们曾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我们说到那个是有个会幕，会幕啊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哪里做啊，神在山上第一个旨意。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在第六章里头啊没有说它是怎么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从圣经就是历代志上啊，我们往后面讲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九节或者我们先读十一节好吗？先读十一节哈，二十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先读十一节再读十九节。大卫将殿的油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他是根据大卫的指示啊，这个设计。那么大卫又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十九节，大卫所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所罗门是根据大卫，大卫是根据神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建殿，
建造神的殿，乃是根据神，不是根据我们自己。如果你要根据你自己你建造的殿，就不算数了。啊，我们以为我们在为侍奉神，啊，不算数。所以我们千万要有一个概念，现在我们认为一个人要侍奉神啊，就是一定要去传道，啊，一定要当牧师，啊，一定要出去传福音。那我这些家里我怎么叫做建造嘛？我怎么侍奉神啊？不是，侍奉神不是说要你去传道才叫侍奉神，不错，传道是侍奉神，做牧师也侍奉神。那么我不做，不能做这些，我怎么办呢？一样的侍奉神。你今天在家里，你做你家庭的事情，就是侍奉神，就是侍奉神。你千万要明确这件事情，因为啊，那个神就住在你的里面嘛，圣灵就住在你的里头了，那个至圣所就在你的里头嘛。因为你天天在那里，你服侍神，你不是一定要在教会才服侍神，你就在你里面服侍你里面的这个神就对了。啊，这个，所以我常常说到有一个姊妹啊，她写封信来问我，她说就是在家，她说家务有矛盾，她说我这样怎么侍奉神啊？我现在没有时间去侍奉神了。啊，她是说了这个问题，很忙，每天做得很忙。那么我就问她，我说你忙起来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你的事情在哪里？他说我的心就在埋怨我这些工作，好烦，家务事太多，又要照顾丈夫，又要照顾孩子，啊，我就很多怨言，啊，很多怨言。家里有钱，但是大陆的有什么钱也不多，那洗衣机也没有，我天天要给他们洗这么多衣服，啊，他就埋怨。那么我说，你这一个侍奉就没有对了。你如果要侍奉神，那么你在这些工作里头啊，就应该有信心，你就回到神的面前去，因为神的名在你的里头啊，至圣所在你的里头，回去你就在感谢神，你不要发怨言，你说神啊，我感谢你，你就给我这么一个丈夫，穷丈夫买不起洗衣机的丈夫，我就要感谢你，那么我这些事情就是你给我的，你觉得这就是侍奉神。你千万不要只想到我一定要出去传道，这是侍奉神，不是，你这就是侍奉神。好，我们看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许多在神的面前和主非常亲近的人，非常亲近的人，他不是在外面去传道，他乃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追求顺服神，就在他家庭的事情里头，他就把神奉献了，这就叫侍奉神，就是今天的殿是在我们里头。啊，我想这个就很重要，千万我们不要想到一定要到外面去。我想第六章啊，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这里说得很准确。啊，他们出埃及地以后啊，进到迦南地，然后进过40次时代，啊，40次的时代，然后再出了那个大卫，那么到现在480年，啊，那么他就先变。这是所罗门作为以色列王第4年西复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这个殿，整个这个殿是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殿的南直也长20肘，与殿的宽者一样，宽10肘。因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户。那么我想把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图，我们来请翻过来，我们看一看。我们这里呢，两个图，上面这个图呢，我们就不看，那个是西里的图，就是主耶稣带的时候，圣殿的图。我们这个这个圣殿呢，有多少个？第一个圣殿呢，就是所罗门的这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有了这个圣殿。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了，毁了以后啊，70年以后他们又回来，被掳归回来的人就建了一个殿，就是你这一个下面的，就是那一张。哎，因为我把这两张拼在一起嘛，中间有需要的，所以去印的时候是这样拼起来的。那么就是以斯拉季、尼西尼他们回来建了一个殿，这个殿以后又被毁了。
回到西陵的时候又建了一个殿。那么还有一个殿就是犹太人迁过来建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的。
这个殿完了以后，以西结束还有一个殿，那是在中东的时候还有一个殿啊，还有一个殿。那么我们看这一个殿呢，就是所谓的这一殿里面这一部分呢，里面这一部分呢，这中间你看一个长形的啊，隔开一点点，里面是内殿，看到没有？内殿就是至圣所啊，内殿至圣所啊，至圣所。外面呢，这个就叫圣所，看到没有？就叫圣所。圣所到这里有一个叫廊道，看到没有？这个廊道啊，和至圣所的宽是一样的，20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第二节，今天第二节，所罗门王耶和华建的殿长60轴，宽20轴，高30轴。那么长60轴就是从至圣所一直到廊道的前面，不包括廊道。那这一段是60啊，从这里到这里是60。好，廊道那是另外的，我们不把廊道算进去嘛，跟我们说廊道。那么我们看，现在我们看这个第20节，内殿长20轴，宽20轴，高20轴，这是内殿，看见没？内殿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长20轴，宽20轴，它的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轴，宽20轴，高20轴，就是里面这个殿。啊，它是一个正方形的，正方形。啊，正方形的外面呢，那就是外殿嘛。啊，外殿就是圣所。那么外殿的长度呢，就应该是20×40，看到没有？20×40。高30轴。好，现在就说这个廊道。这个廊道呢，就是我们今天这里读的第3节，殿前的廊子长20轴，宽10轴。第3节，好，那么就是这个廊道。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这旁边的有这么一个图，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把所罗门这个廊，这个圣殿的正门给你画出来，侧面和正门，看到没有？那么所以这个门一进去啊，就是楼梯，看到没有？那么楼梯就是我们这个平面图画的这几条线。一进去有的这个廊道，看到没有？这个门呢、你看到里面就是一个廊道。好，先有一个廊道，廊道进去它是内殿，它是外殿。外面就是圣所，外面进去看不见的，就是至圣所，就是内殿，好不好？那么这个房子旁边呢有3层房屋，看到没有？1、2、3，旁边有3层房屋，殿的周围啊有3层，3层房屋。好，那么3层房屋呢？第5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超量3层房屋。下层宽5轴，中层宽6轴，上层宽7轴。殿外房屋的梁木扩在殿墙墙上，免得超过殿墙。第8节，在殿右边当中的房屋有门，门内有螺旋旋转有旋螺的楼梯，可以上到第2层，又从第2层可以上到第3层。好吧，这个房子里头啊，就是墙外的这个房子，3层楼梯可以上去。第9节，所罗门建殿安置镶柏木的栋梁，用镶柏木板遮盖，可 他说殿所造的房屋每层高五肘，相反那是栋梁扩展殿墙砍上。第十一节，耶和华领导所罗门所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大卫的话。好，这里有三件事情，第一个遵循律例，谨守典章，遵循我一切的诫命。诫命我们都知道四条诫，律例就是神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那里告诉以色列人，律例就是罪人应该怎么罪，律例是罪人，典章是对神，你应该怎么对神。 你弟兄你有没有这个图啊？大约六行，律例是对人，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对人要有公义，要有爱，这是对人，要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应该合一，合一啊。那么这是神要我们做，另外神就要我们对神，我们要敬畏神，要爱神，这是对神，要顺服神，听神的话。典章是对神，律例是对人，诫命是总纲，四条诫是律例和典章的总纲。
法度，
法度就叫law了，它是整个都包括在一起，三个都包括在一起，总的就叫法度。
这是律法吗？
也可以叫律法，就是law。伸手给我们的话，这是law。好，现在我们说第十三节，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与以色列。原则就是这样，神能不能够住在教会里面，就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对神，我们怎么对人。这个就是很重要。如果是你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好，神就坐在中间；不是，神就不在中间。那么你这个教会只有一个外貌，而没有实际了，说明的事情没有了。第十四点，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用苏木铺地。好，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两个，一个香柏木，一个叫苏木。木头，木头都是指着人性来讲的。啊，木在圣经里的木都是代表人的性情。所以在会幕的里面要做一个约柜，约柜是用皂角木做的，外面包上金金皂角木，那是代表主耶稣的人性。木头是代表人性，香柏木是代表一个荣耀的人性或者高贵的人性。香柏木是很高贵的，很高，这个树长得非常高大，就代表一个高贵的人性，或者代表一个荣耀的人性。这圣经里香柏木就是代表这样一个意义。松木，圣殿里头也用松木。松木这一个字的意思是代表死的意思，代表十字架的意思。这个字呢，如果翻译这个直译上的翻译呢，统一的它翻成松木，实际上可以翻译成扁白，白字就是说松白的白， 扁呢就是扁的，就是凸出来的扁的白，白素的白啊，扁白。以色列人的坟墓的旁边都是走这个扁白坟墓啊，这代表死的意思。所以在圣殿里头用的这两种木头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经过十字架的死才有一个荣耀的高贵的人形，必须经过死。七节，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轴，刚刚我们讲了啊，因为它和内殿加起来是六十轴嘛，内殿用了二十轴，它就只剩四十轴。刚刚我们说过，十八节，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香柏木上面又刻着什么呢？刻着野瓜或初开的花，初开的花就代表复活，野瓜就代表结果。一个人必须经过死，然后才有十字架的死，才有复活。这就是说到我们主耶稣，这个圣殿就是说主耶稣，他是经过死，然后才复活。复活以后，才是一个荣耀的人性，得到荣耀，然后才有结果。我们今天一样的，今天我们要在圣殿面前为主做工，或者我们要。为了侍奉神，你我们就必须先背十字架，先让十字架坐在我的身上。如果我顺服了十字架，我这个人被十字架对付，有死的经历，我才有复活的经历。我有复活的经历，整个生命才能从我身上流出去。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就不能有结果。整个生命从我身上流出去才能结果，我就不能结果。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主耶稣如果那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他永远死一粒，因为他死了，所以就接触许多的死灵。保罗也说过，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要把生命供应给别人，你必须我们自己先背十字，先背十字架啊！我们先有死的经历。这个一点不是圣经的知识多了你可以供应生命，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事情。你必须有这个时候性。好，内殿长二十轴，宽二十轴，高二十轴，墙面都贴上金金，你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金是代表神的心情，木头是代表人的心情，所以他一定要贴上金金和包上金金，最后要让神的性情把人的心情包起来啊，把人包起来。但是这个人也必须经过十字架，经过死，经过复活，然后金把它包起来。金是代表神的心情。二十一节，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上，挂在内殿前，用金包裹。金链子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这些门是需要，门上是需要金链把它联合起来，连起来。
金链子。
经验就是联合的意思，把它连起来。不是你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啊，不是金子不够了贴完，乃是把整个殿贴完了啊，金子都把殿包起来了。殿是代表神的心情啊， 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这个坛就是金香炉啊，就是金香炉，一定在内殿的前面，看到没有？内殿的前，它中间要搁住一个幔子啊。现在这里不叫幔，这里不叫幔子，这里好像是一个门呢，啊，门呢，把它隔开了。二十三节，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板。基路板我们是说，它是非造之物，非造之物啊，基路板。那么这个基路板呢，是在施恩座啊，保卫施恩座，服侍施恩座，因为神就坐在施恩座上，这什么作用？它是服侍神的。这个要用橄榄木做。橄榄木是代表油，橄榄呢是出油的，油就是代表圣灵。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橄基路白是充满圣灵的，充满圣灵。二十四节，这一个基路白有两个翅膀，隔长如肘，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间共有十轴，那么这个内殿呢，就正好是十轴宽，所以两个基督在四个翅膀就是二十轴了，啊，这二十轴，大的时候都是对起来，就是二十轴。五这个数字，我们说过，五这个数字是负人负责任的数字，啊，人要负责任的数字。因为我们人啊，有两只手，每只手有五个指头；有两只脚，每个指脚有五个指头，加起来就是十。所以十这个字是代表人的完全，人的完全。基督白。他是侍奉神，也是代表我们这个人啊，在神面前侍奉神，所以他有一个完全的数字是十啊，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在那里侍奉神，同时我们还要负责任，负责任。你读马太福音啊，第二十五章那里讲到十个童女，对不对？有五个聪明，五个愚昧，那就是他自己要负责任。我说这个数字是负责任，你要做愚愚昧的童女，你就不预备油；你做聪明的童女，你就预备了油。那么预备不预备，就是你自己负责任。所以这个数字是代表人自己要负责任的数字。好，那么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白，他在神的面前是负责任。基督白有一个面是人的面，基督白有四张面孔，有一个面孔是人的面孔。所以他是要负责任，在神面前父是神，他是有责任的，有责任心的。所以主耶稣说，你在幼梁上有忠心的仆人，是有责任心的。神给了我们恩赐，十两银子，我们要在神面前侍奉神，这是神给我们，我们就要忠心，我们有责任啊，在神面前侍奉神。而且我们应该是完全啊，有人的完全来侍奉神。好，这些基路白，第二十八节都是用金子包裹的基路白。第二十九节，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白。除了刻着基路白是代表侍奉，不是神侍奉神以外，棕树所出开的花。棕树是代表什么意思？棕树是代表生命的泉源。水源，棕树是代表水源。我们在做啊，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可以翻过来读一读啊。二十七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七节。银在那里有十二股泉水，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树边安营。四五章出埃及记
二十七点，你看那里有十二股水泉，就长了七十棵棕树，如果没有水泉就不会长出棕树来，所以棕树是代表水的源泉的意思，生命的源泉的意思，就是棕树。初开的花是代表复活，也代表生命，所以这里就是生命代表生命和复活。在殿里面要侍奉神，对基督们要侍奉神，他们需要靠着复活的生命，靠着活水的供应，他们才能侍奉神。所以不是凭着我把圣经读熟，我背了一点圣经我就可以侍奉神，不是，一定是要凭着全源，一定是要有生命，要经过死到复活才能侍奉神。三十节，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三十一节，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上、门楣、门框、门口各部分之一。这个内殿的门上、门楣、门框都是用橄榄木做，因为橄榄木我们说是代表圣名的意思。三十二节，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上刻着基督白、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因为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两扇，做门两扇，这扇分两，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也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督白、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三十六节，他用做成的石头三层，香楠木一层，建筑里面。好，那么除了里面就殿以外，还有一个内院，好，就是这里。什么叫内院呢？就是这边。围住的车子啊，围住的周围有个院子啊，围住的这个周围有个院子，对。对有圣座，圣座是全部由金金做的，约柜是由皂角木做的，啊，做皂角木做的。用皂角木做，那么做皂角木做了以后呢，外面还要包着金金，皂角木是代表人心。这个主要的院子是在它这个墙以外，就是三层房屋的以外，三层房屋是靠不下的墙啊，它这里都是画得很准确，好不好？它外面还有一个院子，这是外院。三十七点，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夫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照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看来这一算起来还不止七年了。他的